若内若外而发起故，汝复应于事无色蕴，由闻思增上力，分别取向于其三分发起圣解。哪三分？一于奢摩他品，二于无善论品，三于毗婆舍那品。而这里呢，请看上面的标，黄二于受等念处，有没有？就是皆由前面的生念处，生念处有三分，当然了，受心法各个念处也都有三分，都可以分成内外跟内外。所以从这里以下呢，又烁烁依着奢摩他、毗婆舍那乃至于无善论心的定，无善论心就是定的字体啊，一直在定的字体，而定的字体最殊胜的在哪里？在四禅断喜乐心的情况底下，去观察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因为你如果能够一直于四禅的话呢，你那个四禅的心的形象就类似于什么？就类似于没有能观察的心，没有所观察的境。你能观察的心跟所观察的境是和合不乖违的啊，能观察的境其实所能观察的心就是所观察的性的字体，就像是镜面现出我的脸的影像，我脸的影像它的字体就跟镜子能照的字体是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在四禅的心当中自己作证到这件事情，而作证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就可以证到真如，依止于真如，你就可以去体会到涅槃的味道，那你就可以升起四正境，这是整个修学圣道的基础。你这一生，我妙老爷不要求多，就是要达到这个里程碑，就是这个。当你往生前，你就到达这个地步，这个地步就是入圣道的 visa 许可证。所以我本来还很庞杂的学一堆啊，越来越来啊，就越集中火力呢，就想把这一段加行到见到位这一段的善巧，你好好的学好，这辈子真正把这个里程碑能够自己受用，你往生也没有问题，你修学任何宗派的善巧，你都可以得其受用，就在这个关键。那你不要以为这是声闻现观，声闻现观就是解脱道的基础，是三乘的共学，其实只是这样子。那它难不难？老实讲，真的不难，只是你集不集中火力。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寻思很多我们现在受用不了的慧学啊，分别法相，当然那也不错，不是说不可以的，你可以去熏习善根，可是问题你还是要在解脱道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受用，然后呢在菩萨道的利他这件事情上，在六度四摄法当中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六度四摄是实践四念处最好的方法。而且你会发现六度四摄里面的难行现观的部分，其实就在修学什么？修学四念处，就在利他难行能行的过程当中去体现四念处的修养，而从那个修养当中又可以增上我们般若的智慧。而只有这条道路是唯一能够达到二利菩提道，就是自利利他这条菩提道最好的善巧方便。于是有人就骂说大乘的六度是利他的这种啊，远离解脱跟解脱违背的道路。其实你仔细去学习的话就知道，六度四摄不但不跟四念处违背，反而是体现四念处增上般若现观最好的一条道路。但是如果你不去读般若经，你不知道它的殊胜，你如果不去学习瑜伽师地论，你不晓得它的道理跟方法。所以我真实越来越佩服啊，我觉得还是应当要有上师正确的抉择，你要仔细去学习用功。那如果我们有因缘能够好好的学习这一段呢，还是重要的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为各位的导读啊，到这一段。那至于33、34卷这两卷呢，就是两种修果啊，一个是世间道果，一个是出世间道果，那我就不再多说了。而这两种道果都是依着前面的法要，就是用四念处啊，或者是想修，或者是菩提分修。菩提分修就是用四念处来修啊，这是出世间道。那么如果你用下地苦出障上地金标，你就是修七种作意，一直到什么灭受想精定，两种道路都可以得到离欲，只是一个有期限的限制，一个是就近离欲，两种道路。 啊，这在修果的部分呢，详细的去就做教导。你可以看从阿毗达摩部派佛教时代的论点，一直到大乘的论点，我看没有一部论写得像这么详细的，啊，写得像这么样详细的。好，以上呢是好像我老王卖瓜似的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哈《瑜伽师地论》，那么也用这样子的解说呢，跟各位学长报告，啊，报告，般若好，他跟我们讲净，那个般若的净是什么？可是般若的行在哪里呢？般若的行在哪里呢？是一切事相的修学。所以我觉得有般若的境，你有瑜伽的行，啊，两者如果能够合，啊，互相增上，啊，互相增上，然后乃至于你能够真正信佛念佛，啊，那么求生净土是用什么心来求的呢？是好要修学一切的善品。好要把一切的善根回向一切的众生，同成佛道，用这样子的菩提心来修学净土法门。如果你用这样来修学的话呢，我觉得依止于阿弥陀佛本愿的加行力啊，加持的力量，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善巧是默学我个人的抉择。所以呢，我大概呢就是用这三分啊，用般若的净、瑜伽的行，加上念佛的加持。那么用这样子的修行呢，来保任啊，保任我暇满人生难得这一趟，我应当做的功课是什么？那么我愿意这样学，也希望各位也发心好好的学。看各位年纪也都不大啊，年纪也都不大，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大了，你好好把这些东西学了，你花了多少时间啊？像妙老他们在法云禅学院很蓬松的学习，因为他每天就是上半天课，半天呢其实只有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其实都是打坐，然后呢大家重新录那个抄录笔录哈，这样的巡视，然后呢还有很多时间呢，妙老还要到四处弘法，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们五年半就学完了，啊，还学的不止一次，有很多品还不止去学一次，那难道我们五年花不出来吗？对不对啊？其实就看我们是不是集中火力如此而已啊，集中火力如此而已。那很多学长也告诉我，妙老的录音带听不下无哈，那可能是因为压缩的关系哈。可是你就一直放，重复听，慢慢你会听出啊，他的声音其实很指观相应的。那你一切时你听习惯了以后，他的口音习惯了以后呢，何况现在慢慢笔录也开始流通嘛。其实我觉得，其实看笔录反而乱了。你其实就是多听就好了，那么多用原文来读啊，多去原文来读，不要太依赖白话啊，那么你就开始能够去总持原文的善巧。那慢慢的你要能够去像墨学一样的去拼图，去把这整个这个法要的拼图，它中间的那个架构关系，它这个法要是架构在什么地方，所以它其实不是前后开的，它其实先讲相，然后呢讲怎么修啊，怎么去对治，然后呢得到清净所缘以后呢，怎么去寻思六品，然后出定以后怎么去加行，怎么去进藏，怎么去作意，那么最后呢你两者能够整个摄于一心，一心在哪里修？在四禅当中修啊，四禅当中修啊，能够得到离欲，永除睡眠种子，然后促增到一分一分的涅槃的味道，那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解脱道跟法身其实是般若的事情啊，般若道跟方便道你都可以两分都得力量，两分都得力量。那时间要多长？道长，你密集的去读的话呢，真的三年到五年就看我们花多少时间去学习。所以原本我一直是抗拒哈，慢慢慢慢去好好的学习瑜伽师的人就是这样，东学一点西学一点，你可以看啊，所以有人就觉得听我的课也好像有一点点收获了，但是就觉得乱，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个人在检择其中的法义哈，在个人的依照我自己的不足的部分去检择，然后来学习而已。所以我觉得老实一点的话呢，还是次第的去学习的好啊，次第学习的好。可是内容说不多，其实还是有一点分量。那我这样子的检择呢，其实已经去掉一些它的法相定义。因为它中间呢 在这个法要的中间都会夹杂一些对法相的解释。那法相解释是对谁说的？是对瑜伽师说的，不是对我们初修业的人去讲的。所以我们初修业的人呢，其实就是当学生，对不对？当学生老师会教你什么？就是教这些法要。而其他我们有列进来的那个文段部分呢，大概就是对一个想要教止观的人，他要去好好把名相搞清楚，否则自己在解释的时候经常会错。所以这本论我经常讲它是一个什么教师老师手册，是一个教止观的老师，他应当要把它当作一个教学手册用他要怎么教乃至于当学生的态度方法是什么，他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好，以上是大概对这个四念处瑜伽行的部分呢，怎么来补足自论跟般若不足的部分给各位一个文段的抉择。那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那但是大概自己就可以依照这个文段抉择的部分呢，自己去阅读，先做预习，乃至于自己真正去用功都可以。老实讲，他写的其实你只要白话能够搞懂了以后呢，你真的用散乱心打妄想这样去想，妙老师常常很慈悲的去讲，止观不难啊，就跟打妄想一样啊，对不对？你今天想说明天要吃什么，也是想嘛，对不对？你花了一点时间把文读懂了之后呢，烁烁去寻思。像那天看着瀑布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发现瀑布也在讲生灭随观的问题，对不对？生灭注意为什么叫无生的道理，什么叫做空无相无作，都在瀑布这一个水流流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感触，而不只是在享受气氛，同时不失去道理，一直不断的在那个境界当中涌出来。你不觉得这种法味很有趣吗？我昨天还在讲那个朋友，两夫妻手牵着走，纵使感情很好，也不过在百货公司做运动。如果我们能够来学佛，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然后一切境界这些东西乐趣也没有失去，可是这些法义的现观能够真正受用，那这样子的智慧我们不向往吗？这样子的修养我们不向往吗？对，花一点时间真正老老实实的去修行，我觉得一定不枉费不枉费这一生的。好，以上大概就对我们这个阶段我们从第一品开始诵念那也很欢喜感恩我们维诺师姐为我们引唱那这个一品的经，到现在已经念了第19品了19品已经进到第二分舍利弗般若的中后段中后段。那后面呢最重要的是无生三观无生三观的部分。那么自论我们也读了好多卷读了好多卷，当然呢不是很圆满。所以呢我们大概就跟各位一直读到现在为止呢，先在四念处这一段呢稍微歇歇腿那这歇腿的目的也是让各位真的那样的去沉淀。因为呢继续再讲再多的理我觉得并不是不好，可是呢你要真实受用才好。所以我要花一段时间把礼拜五的课做一个进度，让带一群人真的能够去修止修观，能够上路以后呢你有材料，那材料学什么呢？就当然去学四念处了就把这段文呢好好学习。而这段文正巧也是我今年在佛学院教的文段，我今年就是从这个范畴，这就是我在佛学院讲声闻现观的内容，就是这一段就从26卷到34卷，好好的把声闻现观呢利用一年的时间要好好的把它学习过。那我们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依着瑜伽师论，乃至于会有阿含经，乃至于会有这个般若经自论，都可以辅助当他的教材，把他的善巧真的掌握好这是给各位做一个交代。好，我们就像在这里嘛打住吧那么以上所有一起共修的功德呢，回向一切法界众生正法久住，大家能够保任我们的善根一起增上。好，那这是告个段落，底下呢时间还有40分多那就想跟各位双向讨论一下，我不是不上礼拜六的课了，而是要怎么上，上什么的问题而已。那我是希望，因为我一个礼拜算起来也有5门课在上，那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衔接的话，对我来讲是很负担很重的。 所以我尽量是希望把五堂五门课之间的内容还有进度呢去做调整，让彼此之间是会有关系的，那么对我个人有用，那么对各位学长来讲也不会至于散乱。那么过去有许多的学长也跟着我一块已经学了，大概洪师兄我们有一块多久了，最早是在地下室读八十规矩颂，对不对？好久的时间了。那我们这段时间算是什么？算是前行了啊，都是文师之量啊，奠定一些基础以及大家的信任。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还是应当要上路的好啊，上路的好。那我觉得各位有许多学长，我感觉得出来你们已经上路了啊，只是进步快慢如此而已啊。那么我觉得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那天还听到一个朋友讲叫系统整合，这以前我们做气管的时候最常讲的系统整合。我觉得治疗并不是没有，可是就是差什么整合啊，把它稍微系统整合。整合就是什么？整合就是于学士论论所谓的抉择，就是正确的使用、正确的诠释啊、正确的作意、正确的加行啊。你只要能够善巧的把这些所缘呢能够抉择清楚，系统的整合好，你就不会浪费时间啊，你就不会浪费时间。那墨学我个人很重视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讨论一下。那我上礼拜也大概讲了几种建议嘛啊，讲了几种建议，我大概简单的写在白板上，好吧？需要写吗？好，我们大概讨论一下几种可能性哈。第一种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一段了，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声闻现观了。那声闻现观主要的关键当然是什么？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所谓的善巧所缘，就是所谓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怎么不一样？四念处其实是实修的技术啊，那么阿含现观相应是指杂含，尤其今年开始我开始好好仔细的去读杂含。那么我现在用的本子是两本对读，一本是无着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后八十五卷那一段呢，单行本叫做杂含经论。那么应顺导师呢，他也有一本叫杂含汇编啊，其实两者范围是一样啊，范围是一样的。那么重点就是杂含，那杂含几乎已经是大家国内外哈、三乘学者都共同肯定的，他大概是最接近当初佛对声闻现观的教导，乃至于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呢，许多大乘现观的消息啊都在里面，都在里面。那如果你辅助于一般的中品阿含跟长品阿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像小空经跟大空经。其实我认为不只是如此，如果能够正确的把像很多在杂含里面的文字啊，依照瑜伽师地论八十五卷后面的抉择，就是用色识分的抉择，你只要仔细的把什么叫做有知有见有明有达，什么叫做历练在身历练在受历练在心历练在法，那个历练，然后呢什么叫做理啊，什么叫做畏，什么叫做幻，这些东西呢在瑜伽师地论都有很详细的法相的解释。如果你入那个法相解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哦，原来要这样子用，原来要这样子思维啊，因为这个道理是这样子体会的啊，他其实把它翻成白话以后呢，都是相应于心的一种体会方式。所以呢杂含叫做相应品，是相应于我止观的一种体会观察思维作意的方法啊，那就是相应品的意思。所以我倒是觉得不要一块子去读论，我发现先读经再读论会很好，你先把经一品一品，如果能够把经的一品一品每一品增上那个标准语句找出来，然后每一品加出来的那个佛的教导依照无着在瑜伽师地论的抉择次第，因为它是按照颂摄颂来抉择的，所以那个次第是回复到当时的次第。那么呢依照瑜伽师地论八十五卷的抉择以后呢，乃至于应顺导师所 所谓的抉择也是依据同样的方法啊，两者有一点点的差异，不过大体都是一样。你就发觉，嘿，有趣，真的有趣。一品一品下来之后呢，你就回来看，回来看，原来于切十六顿这样的施设哈、啊、安排是有道理的，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它的传承性啊，传承性。那当然，越后面是越顿根的人呢、啊，就是越需要老师详细解释的。所以论的施设是为我们像这样顿根，不会自己去以一知十的那种人啊，那为我们呢详细去教导的方法。所以呢，先读经了以后呢，再去读论，你就可以更清楚知道那个论的受用处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阿含现观相应。那它的方法呢，就是以杂阿含为主，然后先读蕴现观，就是蕴相应品，然后呢，六处相应品比甲相同啊。那如果我们读过蕴现观的蕴相应品以后呢，可以再去跳过去读杂音相应。杂音相应就中间包括了什么非常重要的缘起，都在那里学习啊。怎么样修学缘起现观？原始杂阿含的时候是怎么样学习的？那个部分呢，就很清楚的去做教导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块研讨《清净道论》，在那个部分也解释的非常清楚，乃至于在增商会学的部分啊，也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解脱道的现观搞清楚，我觉得这些法要是在这个部分。大概是差不多的范畴啊，就在这个观念里面。那这个是属于声闻现观的部分。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的重点大概就是大乘不共法。那大乘不共法简单讲就是六度四摄。过去我们对六度四摄都感觉好像是修福德，对不对？只有后面第五个第六个感觉好像跟止观有关系，一个是禅定波罗蜜，一个是般若波罗蜜，好像觉得是这样子。那事实上不然，事实上呢，每一件事情如果都离了般若的话呢，都不能叫做般若蜜。我们大概有这个观念。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六度不离，乃至于四摄法都不离般若？怎么样能够修学六度四摄，能够对外增长利他的啊菩提行啊菩萨行？那对内呢，如何依照这样子的修学，又能够增上自己的般若现观？啊，如果你不去学习的话，真的还不知道啊，真的还不知道。那么它的范畴呢，大概就是于切师地论啊，菩萨地，以及呢大智度论详细的长行文啊。它长行文呢，各位如果有带智论的话呢，它就是从卷十一到卷十八，尤其可能呢，我们应当要优先学习卷十八，把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之前曾经跟各位学长讲过哈。要去好好的自己先去预习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尤其里面的般若相，什么是般若的相？般若相讲明白，老实讲就一切法，一切法是般若，其实答案就是这个意思。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就在卷十八当中，一卷就交代了啊。这一卷呢、啊，其实是整个的关键。还有呢，在后面入经的部分。入经的部分，好，各位看到卷八十目录的第26页啊，如果你们有带的话，在卷八十的后半段有解释六度相摄品，有没有啊？有解释六度相摄品那一段，那段文也非常的精彩。然后从六度呢到开出方便，然后从方便呢展开三会品啊，一直到妙老曾经讲过的道数品跟众三根品啊，然后从片学三次第啊，三次第之后呢一念具足万行啊，这个就是天台教观的一个基础啊，从空假中三观这样一路下来，怎么样从六度四摄当大乘的根本法，那么一直到一念具足三千。一念具足三千，所以天台教观整个的基础都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因为它前面的是从无尽品，无尽品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一段卷79、78是竹雷品，竹雷品就好像有一段流通的意思，就好像交代这个以上的经要怎么流通。从流通以后呢，开出无尽品，无尽品就是开无量三昧门，就是用无量三昧门呢去修学什么？ 你要用更宽广的心去修学六度四摄，不要把六度四摄当作只是四相这样学。可是他还是强调这个理路要从哪里去修，从四修去下手。所以这边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四六度进到什么理六度的过程啊，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清楚的去解释啊，清楚的解释。那他也不是无所依的啊，他也不是龙树菩萨自己胡说八道，他还是整个有传承教导下来的。你可以去看到大般若经。那大般若经呢，我把这个版本带来了哈，就是第十一会，这你们没有了哈。第十一会啊，就是大般若经第十一会。大般若经是玄奘翻译的版本啊，因为摩诃般若蜜经没有单独的六度的单单一品，没有啊。那唯一相关的就是六度相摄品那一段啊，那前面也有一些少部分分散讲到的，可是集中讲到的就是十一会到第十六会。这六会是有经证的啊，是有经证的。那么用这六品六会的经证，自己可以去对读到自论的龙树菩萨的解说啊，你会觉得龙树菩萨真的那个观察跟思维的角度既深且广啊。那他不是只是深观而已，他乃至于从广行入深观，从深观做基础，以真实义的圣义体会，能够去增上什么？增上四修的加行，确实做到入生死流而不厌取劳，就是不厌尘劳啊，能够一直不断的加行，不疲不厌，达到普贤恒愿品的那个解说。你有那种智慧，才可以知道那种悲心到那个体现的地步，需要有非常强大的空性慧做基础。没有空性慧呢，那个无我的这种体现的慈悲行呢，是做不出来的。你就会在过程当中会得到大退转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读这个味道。所以一样也是般若境。龙树菩萨的解瑜伽的行，瑜伽行。那么瑜伽斯蒂芬就从菩萨地开始。那菩萨地呢，我们刚好下礼拜一啊讲正式一品，就刚好可以替菩萨地做一个开头。那菩萨地我抉择从正式一品去下手，那它是菩萨地瑜伽斯蒂芬的第四会啊，第四分呢、啊、那就是教导你怎么样修学菩萨行。菩萨行有七种学处啊，七种学处，我礼拜一就会大概大课的讲一下。那么怎么样去学习菩萨的发心？开始有七种学处，那么其中呢，属于智慧的部分就是正式一品。那我们好好把正式一品学下来之后呢，就知道哦，原来圣义地的体现是一定要在六度四摄，你可以得到几乎共同的结论，就一定要在四修当中，透过六度四摄，它前是资粮，后是智慧的增上，都是它。跟四念处一样，都是一乘道，从散心位的凡夫到成佛都是这个。所以你体会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知道佛有名称，但是没有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有啦，只是没有人会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像藏教西藏的教导呢，经常道果道果合说，道即是果，果即是道，道是一条道路，是没有停下来的住相。为什么道即是果，果即是道？那就是无住生心的意思。你不体会吗？不体会吗？道果这两个字讲白一点，就是金刚经的无住生心的意思。无住心而行于布施，就是道果的意思。道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就是二利之道，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是唯一的菩提道。好，所以他的道理跟方法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的。那咱们瑜伽斯蒂论当中呢，依止于真实一品，然后开始六种形象，就是从布施到般若慧啊，慧度六种形象，然后呢一品一品就开始加行。那其中讲的最多的部分反而是什么？瑜伽菩萨戒，反而是瑜伽菩萨戒。在瑜伽斯蒂论菩萨地的分量啊，依照六度来看的话呢，分量最重的就是它，反而不是般若。反而不是在瑜伽行当中呢，最重要的一品加行反而是戒品，反而是戒度这一度啊，它里面的分量讲的是最多的部分，所以刚好可以互相补不足啊，放好不互相补它的不足处。那正式一品其实也就是整个唯识现观啊，唯识现观 最极致的演绎了，啊，它可以刚好对我们几乎三年多来啊唯识法相这一班哈，做一个完整最后的结论，然后也刚好转入菩萨地，这是第二种学习方式，啊，第二种学习方式。那么第三个呢，对我来讲是一个目标了，就是《现观庄严论》，它是由慈氏菩萨五部大论之一，那有人称它是五部大论之首，啊，五部大论之首。他为什么会被这样子的看重，我觉得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家一听到弥勒菩萨都说他是瑜伽行的宗师，对不对？可事实上像上个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呢，永明法师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哪有这种话，对不对？弥勒菩萨哪只有只教唯识的，他不但教唯识，他还教什么？他还教怎么样去读般若，他不但教般若中观，他还讲瑜伽行，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个非常重要，讲如来藏的根本论，就叫一信，就是宝性论。宝性论几乎读如来藏的人不读宝性论，现在大家读如来藏经就一定读楞严经，论就一定读大乘喜信论，好像如来藏就没有别的经别的论了。那圣曼经啊，赞叉僧伽耶包经，这个文殊般若经啊，乃至于刚才所讲的宝性论，这些都是如来藏非常重要的方式。这几天呢，这连续好几个礼拜呢，看礼拜三法藏法师天台入门已经到最后的尾声了，这段时间他都在花时间讲谁？讲龙树菩萨，讲整个天台教观的基础啊，其实是如来藏不错，可是如来藏的缘起在哪里？它基础在哪里？在般若空观，般若空观，他讲得非常明确的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目前多数学习天台教观的人很忽略学习的般若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般若的证件，你如来藏的解释就会产生出妙老一直呵斥的珍藏，一个珍藏妙心，好像有一个主体见在那里，又恢复到犯我时候的那种诠释心的方式。那乃至于认为说清净心是我，那染污心不是我了。那如果你离了染污心，有清净心的自体可得吗？那你就对于这种自心见呢，有一种另外的自心妄执。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辩解，真正的天台教观应当是符合于什么？符合于般若空观的一种诠释方式。所以如来藏是度化一切众生最极致的一种善巧方便啊，它和空有二教，乃至于提出中观啊，中就是所谓的中道实相这样子一个最殊胜的见解，来摄受一切根器的众生，所以它是摄受众生最晚期它的方便善巧。有人认为它是最根本的教法，我也其实也同意嘛，它其实就是摄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了。可是背后的理论基础，你还是要正确的去学习般若，乃至于呢怎么去加行。你看那般若经，如果自论没有读的话，你如果只是去读这个声闻教，就是天台教观目前比较晚期的作品，像释教仪啊之类的东西，你就不晓得它背后有个依止，有个非常重要整个修学现观的基础。而般若现观其实是源自于什么？源自于小乘空观，小乘空观也是为了对治小乘有而来的。而小乘有原本的杂含是讲一心缘起的，讲一心缘起的，又回到跟大乘的般若净行果又其实很接近。什么是佛的原意？要在这个溯源的过程当中要仔细的去学习。而现观庄严论以八分来解释般若经，它八分其实我觉得总纲提领很好。第一个以三字来说，它三字以什么为首？以一切种子为首，一切种子就是佛字啊，以一切种子为首。然后呢接着讲道种子，再接着讲一切字，刚刚是反过来讲的啊，以佛字来讲啊，他们的一切种子的形象是什么？然后呢，再接下来讲菩萨的道种子，道种子的菩萨道呢是刮三乘，总说三乘共法。然后呢，最后呢讲一切种啊，一切字者讲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我的现观的智慧。所以你看啊，他不讲果，讲字。 也就告诉我们无所得的方便，很清楚的以涅槃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我们的心，再跟着前人的脚步去修学什么？修学智慧的增上。你智慧越增上，你就会越安忍在一切境界不动心，以至于不动心离一切的杂染细染的情况底下呢，你越有堪能性能够入生死流，度众生而不退转。这个道理跟方法就很明确的讲。然后呢，有了这个三字以后呢，为所依，然后呢行就讲四种加行啊，四种加行。然后呢四种加行最后一分讲果，以这八分来科判整个般若经，科判般若经。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在把这八分七十亿啊用来科解啊。那大科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文献啊都可以帮忙啊，但是这帮忙的起见呢，我觉得还是要像礼拜五他们班上那样子的学习方式啊，对文，然后找到那个县官的那个颂，他的次第啊，次第。可是这样对读工程很大，那我现在有个心得，可能呢直接从县官其实就很精简的直接讲道次第的21颂，把21颂先科解清楚，简单对他的文义代表什么意思能够了解，他等于就像般若经的科判，等于就在读科判一样，先把般若经的科判先读清楚啊，先学习般若经的科判学啊，把里面背后的道次第。而这道次第有两种对读的方式，一个是像礼拜五他们所做的般若的对读，另外一种对读也很现在几乎没人做的，那就是瑜伽行的对读。瑜伽行有17谛，瑜伽行有17谛，而17谛的铺排跟8世70亿的关联性，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弥勒菩萨啊，不管他是论师还是天上来的那位菩萨，不管是谁，他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净行果这三者是不能分的，不能分的。我们讲的般若其实是圣人心中的智慧，它其实是不是用修正可得的。那么所有的事项是除去我现行乃至于种子出众的习气啊，而尤其从菩萨现观来看的话呢，直接是从所知上去入的。这个道理我们礼拜一讲真实义品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他开出4种道理，最后落在什么所知上清净啊，所行的道理，然后呢开出真实义品的一切法，然后由此来解释为什么要修6度4摄，很清楚做这样的交代。所以呢瑜伽行跟中观见之间真正的关联性是什么啊？真的关联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秘密呢，我觉得也是墨学一直很有兴趣要去了解的部分，要去了解的部分。那既然所依止的就是这两派嘛，而这两派应当有一个交界处啊，有个交界处。我觉得这一部论呢可以说是有很重要的消息。那把这消息找到了以后呢，入智论来学习比较不会去见树不见林啊，忘了入于文义而不知道真的怎么去修。其实读般若经不管谁去学都很高兴，看到那种一切法空的那个境界，就会觉得好像他替我们读文的时候就卸脱一切的负担了。可是这样负担还在不在？还在嘛，所以还是要真实修才好啊，真实修还好。所以我觉得修我们现在阶段应该要以什么为重点，我觉得应当要有自己入文依照次第抉择的自己的课题。你这一生来你要增上的修行课题是什么啊？你应当要有一个主修的东西，真正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那对整个的法随法行呢有一个总观啊，有个总持的观想，我觉得这个才是真实受用的。好，这是我所谈的这三个。那么纵观我目前在基金会开的3门课，礼拜一即将要从正式一品，也就是菩萨地啊，瑜伽师地论这边下手。那么我算是开支票了啊，可是什么时候兑现不知道啊。不过只要能一起学习，这当然一定会一起继续下去的。那就是说我承诺正式一品是菩萨地的开头啊，那至于之后怎么样学习我们一块再讨论啊。不过就是拿真实义品来奠定整个菩萨地修学的基础，因为菩萨地 一正是一品，刚好是节前身后。他节前面的三种道理，就是结束前面的声闻献观啊，所有的道理做个总整理，整理之后呢，入所知障清净以后，开始入菩萨地的基础。那这是礼拜一的学习。那么礼拜五呢，因缘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止怎么去修奢摩他，学习完以后呢，就要入怎么样去修观，怎么在止定中修观。那修观我们就谈到了要修解脱道的声闻现观啊，声闻现观。所以根据我这样的配档呢，声闻现观的部分呢，就会放在礼拜五止讲完以后呢，继续很详细的边一边操作。那个时候呢，我就不希望每堂课讲课时间那么多啊，大概就是一半的时间讲法要，一半的时间大家就真的一起禅修用功啊。然后呢，有大堂的小餐啊，就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讨论，大家用这种三段的修学方式来做。可是如果只是放在礼拜五晚上的话，怕会耽误太晚的时间，所以其实它最适当的时间是安排在礼拜六会比较好啊。所以那到时候时间会有一些调度的必要性。那么如果照我这样子思维下来，那礼拜六就学什么了啊？感觉上就是什么两件事情可以学了，六度四色的文，对不对？要不然就是现观庄严论的对读。那现观庄严论我现在没有本事讲，真的老实讲，我读了半天还是觉得实在是没有本事，即便去直接读21个颂我还是没有本事。所以我觉得最单纯的方法呢，好像是从六度下手。而六度呢，因为瑜伽师地论会从正式一品进瑜伽师地论，对不对啊？进瑜伽师地论的六度的部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对到，如果我们选择六度的话，就可以从这里去下手。不过有另外一种选择也蛮好，我们很乖乖的去读杂含经。杂含经多数人大概都没有机会去学习了啊，那有学的话大概都是单品单品的学啊，很少人去全文这样去看到汇编以后的那个次第，感觉它有那个次第啊，背后有个次第增上的那种感受。你真的去随文一品一品读，你把原文读过之后，你对那个论的喜好就会增加，你会发觉那个论替我们整理的真好。可是如果你没有读过经的话，就会嫌那个论很烦呢、啊，讲那么多法相，烦都烦死了。所以你对那个整体，因为它每一部经都是在重复复习，每多一品经就是从前面的复习又多增上一点，然后呢再整理一下，那多增上一点啊。那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读这个巴利藏的东西，可是巴利藏的翻译不太好，目前的版本翻译不是很好。那有许多的学者都在做这件事情，不过交叉用个人的文献，那因为有很好的两个版本嘛，有佛光赞啊，有阿含汇编，有杂阿含经论，这都是可以拿来当文本去修学的，不会像大正藏那么的混乱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大概依着那个为主，所以我都好，反正我自己一定会都读的。可是时间只有一个，我大概还匀不出第二段时间来一起共修了。所以介绍完毕，我们就只有两个投票了啊，一个呢学六度般若版的六度啊。那六度当然有两种六度了哈，一个是自论的六度，一个是经的六度嘛。那经我们还是一样诵啊，我们就诵经为主哈，那诵经不是为主了，诵经当作家行，然后呢以自论来请龙树菩萨为我们解释啊，为我们解释，大概是这样对读的方式，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是很老老实实的用杂含经论也好，或者是杂含汇编也好，或者是用佛光藏也好，来随读阿含经。那我有一个这样的想象啊，就是阿含经的大乘解，我一直希望能够看阿含经里面大乘的味道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你如果有瑜伽师地论的基础的话，那它的味道其实不难解释，问题只要把它的密码解开来，它只是在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字啊，一句话，你怎么样用大乘瑜伽行派的法相学把它解开来，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而不只是停留在清净道论或目前四念处一般声闻学者他们的观点啊， 当然他们不见得同意这个部分，不过我们可以从另外这个角度来去思维，也蛮好的。所以两个啊，一个是阿含经，一个是般若经啊，才自论的六度品这个部分。好，我们投票吧，好吧，只能投票了。好，那要读般若六度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票，十票，十票。好，阿含呢？哇，糟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票，你们比较少两票，你们比较少两票。其实这样也好，因为我在山上本来就已经在开始跟山上的那个同学在学习阿含，看起来般若还是比较强势了，十个人学习啊，十个人学习，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吧，还是就学般若经。所以般若经的话就不麻烦，因为如果阿含的话还要新买书啊，新买书会比较稍微麻烦一点。那我们还是用第一册啊，自论的第一册啊，我们先读论啊，然后呢也要诵经，所以呢经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去引印大正藏啊，大正藏大般若经的部分啊，就是十一会到十六会。那要不然我其实觉得这个版本的字比较大啊，这个字比较大，那十一会从他这一本的6050页开始到最后，对对对对，大般若经，不是，因为摩诃般若波密经没有单独的六度的经文啊，没有单独六度的形象的经文啊，所以用这个版本。那我们学习的方式是倒着来，般若度先学，因为它是总纲啊，所以呢我们等于就是先读十八卷啊，先读十八卷，把十八卷学过了。当然我们开场啊还是诵经啊，庄严大长，把这个法会的资源呢求三宝加持啊，所以我们还是从第十六会啊，第十六会般若波罗蜜这一部分呢去下手。那么另外就是对阿含经有好要兴趣的人，其实我是鼓励你们可以去另外找一个时间啊，一起共修，其实很好，其实很好。那么虽然我没有办法匀出一个固定的时间一起来共修，但是我答应啊，答应每个月可以拨一次时间来研讨研讨，但是你们要有进度才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就规定下次研讨前你阿含经要至少读过，我没有叫你读很多，我没有叫你要对读到瑜伽师地论，没有那么多，就是单纯阿含经就好了，把阿含经读懂就可以了。那我们一品一品相应品嘛，就一分一分，然后看以哪个文本为主。其实我是蛮建议，目前比较流通的是这个印顺导师的杂案汇编，那杂案经论就是无着版本的，怎么讲呢，目前的流通版本字比较小啊，木刻版当然也有，但是我印的不是很清楚啊，印的不是很清楚。那么印顺导师的杂案汇编是很好的，要不然像佛光藏也是很好的，它标斗也都比错字也都修正过了啊，也都被校读过了。所以你们如果要一起共修的话呢，可以选择杂案汇编。杂案汇编的好处是有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里面，那佛光藏是有佛光山编辑小组他们的注解在里面啊，字也比汇编来的清楚，大一点，空间也比较大啊，这是它的好处。那你们可以组成一般的人啊，另外找个时间一起学习也很好。那我们就用间断性的东西来时间来做研讨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有人发心，你们有人发心召集读书小组，然后时间谈妥以后呢，你们自己去读，然后我一个月一次跟你们一块研讨，用这种方式进行啊。那我把山上学习的心得跟你们来分享，就这样子啊。那我希望因为这些都是彼此有关系吧。那我觉得另外像那个田伯耀老师，他的观念呢，他现在在办那个正觉研修会，他的观念也是这样， 那现在的下手也是用这三条线。佛学院的部分呢，学阿含经；研究所的部分呢，就学清净道论。然后呢，瑜伽师地论就这么大步，从第一卷开始学习。然后呢，般若经他就从大般若经第一会400卷，从第一卷开始下手。现在已经到第几卷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种大发心也是很难得的。看起来目前除了如来藏这一系之外，你如果要正确的把整体佛法有一个总纲的话，大概这三条线呢，彼此你可以看到彼此的关联性啊。所以福报够的三条线一起学习是很殊胜的，一起很殊胜的。可是如果你要单单学习大乘的佛教的话，那么看起来从宝心论下手啊，把如来藏真正的思想核心去学会，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当然这就跟各位做报告。好，以上拉拉杂杂讲，我们就这样决定，那时间容我大概休息两周啊，休息两周。我们11月谁有日历啊？几号？礼拜六啊？11月14是吧？13。好，一样，11月13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同样这个场地啊。那在这个第一册18卷啊，经就是要印了，经就是要印了，不然你们去请整个的，我想是请不到了啊。那我们就用影印的方式，对，大般若经啊，就是这个11会到16会，我们又一会一会来读了。因为集结起来也不好带啊，就一会一会把它分开来，本子也比较小。其实我们先开始读的是般若那一会，就是第16会，就是可以一会一会开始读，因为读一会也需要一点时间嘛啊，读一会也需要一点时间。我们从般若会往前读啊，最后归结在布施度，因为布施度是整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下手处啊。不然你从这边下手都会觉得啊，那都是一些怎么往外的一些措施。你从般若读回来的话就知道是从内敛而外放，所以你能够做到一切舍，因为施另外一个字就是舍。你为什么能舍？其实就是有这个空性慧，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对般若不了解的话呢，对舍这件事情，乃至于呢像我们修净土的人呢，你最后那一念临终往生的心也要靠舍来成就。如果你舍不成就，只想去，哪有要去的人这边还扒着这个娑婆世界的？并不是娑婆世界不可爱，我要远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正的法界身呢是全体的，而不是只有娑婆世界。我们不是单恋这一个世界，是把这个世界的无常性真的看清楚了以后啊，那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法身慧命呢寄托在什么地方？寄托在修行这条道业上，是这样子的心呢去求往生。那他的心就在哪里？就像我们这个人生修止观一样，要依止于断喜乐心的平等舍四禅的心当中，是最接近圣道的心的状况。那么如果你能在四禅当中往生，对不对？是不是很殊胜？是不是很殊胜？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讲说什么事一心理一心，无非就是这个境界嘛。所以他跟止观不二，你把这个法要都搞清楚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目前坊间的争论可言。好，回过头来再重新一遍哈。那么经呢，我们看，因为大乘藏比较细了，我还是觉得这个版本好。那我们一会一会开始。那这个本子大家都有了嘛？啊，所以先预习18卷，啊，先预习18卷。那这个因缘也是因为法藏法师前一阵都在讲18卷。啊，他这个人认为天台教观的基础是18卷，所以我们不妨把18卷的般若波罗蜜先搞清楚啊，毕竟是这部经的总纲嘛，总纲我们从这里学习下手起啊。那你们欢喜的话，也从瑜伽师地论相对的文可以去对读啊，像他般若就是瑜伽师地论第40几卷，然后43的样子，43还是45的样子啊，各位可以去相对他的文去看。好。那我们今天就提早5分钟圆满了。